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蛮。哎，鸽子弟兄你好，欢迎您回到节目里来。
你好，
咱们这个孝敬父母的事情恐怕谈得差不多了，还有一课的初心造就啊，就是怎么样活在人群中间。因为你看这个从差不多第九节，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谁啊？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哎，这一课也是我们啊几乎没有在初心造就里面看见的
啊，
讲过好多次了。现在的初心造就都是跟你讲一些基本的救恩的道理，那固然是很重要了。可是从信仰，我们一开头就是需要这个，算是老三篇新三篇的，就是信仰要与生活要结合了。你要教他怎么过日子，像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讲他们怎么过日子。他固然是因着信，不错，他因着信怎么过日子，这是希伯来书在讲的。
嗯，
我们是要弟兄姐妹哎明白一些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哎，但是不太敢直接教他怎么过日子。那我们一再讲了，你不敢在细则上教他，至少要在方向上教他。那前面几个方向，哎，神对我们有个圣洁的要求，我们孝顺父母呢，要与神同行，一同处理，是吧？齐头并肩往前走。然后呢，这里讲到说我们怎么活在这个社会之中，因为
人群之中，
今天的教会和从前的教会很不一样。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今天的社会和从前的社会很不一样啊。像这个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里面是穷人翻身的国度，对不对？
嗯，
现在看起来好像穷人又不得翻身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政府照顾了老百姓。
嗯，
我们认为有穷人、有社会问题的时候，第一个就想政府，对吧？选举的时候也是这样，从美国到中国，哎，大概都一样。你必须要能够造福人群，也就是说照顾社会上的弱势团体。可是你看《使徒行传》啊，看其教会啊，看保罗的书信里面，不是这样，不是这样。那个不如我们的人，有需要的人是谁照顾啊？
教会。
哎，要是教会不照顾的话，那你还照顾不照顾？
应该照顾，但是有时候国内这个经济压力越来越大。
哎。那是不错，
就是
照顾自己都照顾不来了，是吧？
对呀，是。
所以啊，这就是一个问题。可是急或照顾不来，我们是不是应该还把它列入初心造就的课程？你觉得？
那还是要讲的。
真的还是要讲，还是要鼓励大家讲。尤其我们在养育儿女的时候是很重要的。
嗯。
你要让他养成这个习惯。就算全社会的穷人不是我们的问题的话呢，走进我们生活圈子的有需要的人是我们的责任。
嗯，
因为圣经讲的很清楚啊，这个富人和穷人在世相遇这件事情出于谁啊？
对，耶和华。
你要接待客旅，那是富客旅，是穷客旅呢？流浪汉算不算客旅呢？
嗯，也算。
你觉得在你们街头上的流浪汉里面，可不可能有一些是耶和华派的天使呢？
没遇到过。
理论上说是有。你遇到了也不知道。
遇到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天使啊。
但可是这个照顾穷人 一向是圣经留给教会留给基督徒的功课，这个功课不会因为啊现在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或者奥巴马的这个美国这个照顾弱势团体的政策呢，神就把这个功课向基督徒撤销了，不会的。因为尽管我们个人我们教会
比较讲的是那个叫什么教会的文化使命啊，社会使命、
啊、文化使命是吧、
福音使命、
哎、对对，
讲救恩的是叫社会文化使命。
我是觉得我们实在是还要加上这一条不可割尽田角的这个指标，必须要加在我们初心造就里边。因为这个告诉我们怎么生活。对，
这个我小时候跟着我姥姥啊，中国人有些习惯啊，真的有点像这个犹太人。我们去捡过麦穗。
啊，你们捡过麦穗？
啊，捡过麦穗。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的，那些农活啊什么都了解一下。我姥姥家的早年是寡居的嘛，我们去跟着姥姥捡麦穗、哦、捡麦穗我们倒不是为了要姥姥有儿女啊，她有那个口粮、有生活是过得去的。
那捡了干什么？
中国啊，中国老人他有个习惯啊，到了收割的时候人家总是会遗留下一些麦地里的一些麦穗啊，他就喜欢去捡。他的概念中是这样的，他是
浪费，
不要哎，不糟蹋粮食，哎，
糟蹋
粮
食
犯罪。
那也是，一
看到小孩在捏面啊、弯面啊，就说这是罪啊。哎，还有这种观念。
造孽的，对对。
哎，对，我们就跟着去捡一捡，总能会捡一些回来。
不可割尽啊，不可摘尽，不可拾取所掉的、所剩下的。他后面给了一个原因，就是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哎，如果我们这样教孩子的话呢，那孩子一定他就留心看了，到底有没有照顾到穷人和寄居的，是吧？所以可能比较好的办法是反过来，就直接去照顾那个穷人和寄居的。因为我们现在也不种葡萄，也没有麦子给我们收割庄稼，那我们必须要去留心呢，我们必须把这些走进我们生活，我们有能力去帮助这个项目啊，当成就当十一奉献好了，好不好？像童子军要日行一善，尤其我们有儿女或者结婚，怎么样彼此勉励走这条天路，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真的，无论我们再穷，还是有不如我们的人。
在清朝的时候啊、民国的时候，就是用这些啊、开仓放粮啊，
传
什么叫李提摩太啊？他们传福音就是这么弄的。
是啊，
而且那时候没有教会，没有教堂，他们找一个大庙啊，庙宇、寺院，
对，什么都
开仓放粮就开始传福音。
偶像前面传福音，跟使徒行传一样。这个是值得我们参考的事情啊。我们不用去救整个社会的问题。现在的弟兄姐妹，他不是不做，但是做来做去都在自己的肢体身上。我们的哪个肢体生病啦，大家去看他，去代祷啦。其实到医院里面去传福音还是很能够传的，如果中国还允许这样的事情的话。你到街上去传福音不好传，到医院里面还是可以的。
医院里是可以的。
是啊，还是可以的。在美国在医院里面就不能这样传，你不能随便进去这样搞，人家把你赶出来。但在中国还可以，还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好了，那这是讲到哎，要照顾不如我们的人，要把这个成为我们一生奉行的一个指标，不可以忘记的。因为连保罗都是这样做，
连续人的人必能连续、
对对对对，他愿意纪念穷人。他在每一个教会里面他都发起这个捐款运动，对不对？要帮助在耶路撒冷的穷的犹太人。他今天要是谁这样发起一个运动，大家一定说你怎么搞这个事情，不属灵不属灵，是吧？尤其还联合各教会来做，人家不听你的。可是难道这个事情真的没有价值吗？这个排名还排得蛮前面的。
在那个四川地震的时候，有的教会捐款，弟兄姊妹想捐款的时候，外面那些红十字会啊什么都捐起来了，发动起来了，教会弟兄姊妹都要求了，然后教会还没有考虑到这个事情。
而且真的最好的办法其实不是等了有大灾了啊，而是在平常的时候就能够有一些的慈善活动。因为你说我怕麻烦怕招惹啊，因为我要是整天开仓放粮的话，我们都不用聚会了，因为流浪汉都到我们教会门口来了。第一这没什么不好，第二你还是可以想出很多的办法来控制它的。比如说你每个礼拜或者每个月只有一天只发固定的东西，这样也可以啊。人家日子久了他也晓得了，你们只有那一天，我们就这一天来，这天以外我们就不做，好不好？那你来我就需要传福音给你，可以吗？
在美国有很多这种是吧，
很多
这么做、
美国很多的教会，大大小小教会、 厨房里面都有一个叫做 pantry， 这个 pantry 呢其实就是像一个壁橱一样，那大家就把家里边呢或者是去买的什么罐头啊不会坏的食品就摆在里边，然后到了一定的时候呢他们就让穷人能够来，你做了一阵子之后社会上的穷人他自己就来了。美国这里的穷人很有意思啊，他有时候开全新的车子来。
不过在中国这样做的话有什么食品啊这样就大家可能不敢吃，哎，这个是不是有什么质量问题，这考虑太多。
他不吃再说嘛，可是总有敢吃的对吧，而且你不见得需要给食品，也许可以给别的东西。小贝那时候他到台湾的这个什么白河水库那边，他们就是教会里面门是开着的，给小孩子一些电脑啊什么，他们可以来做功课来学习啊，这些都是挺好的办法。尤其老人也有很多的问题，那教会可以做义诊啊，在中国要比在美国方便很多，因为美国太多规矩了，你不管做什么政府都要管，你一个不好人家都可以告你啊。
那我一个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啊，他们就是一个社会义工团体啊，助学网啊，他们就是定期组织一批人到山里面去，看看留守儿童啊，有什么？
对呀，
像安德弟兄那样的做呢，
教会值得考虑考虑。你福音又传不出去，我们又不愿做任何的善事，照顾穷人的事情，这其实是违背神旨意的。我们太关起门来讲一些属灵的道理，那从生活上，从出信的时候就让大家养成这个习惯。而且这种事情呢，就算不是教会一个团队做的话，也是一家人做的。你做习惯了，你的儿女自然就会怜悯人。你父母亲很大方很慷慨，儿女不太会太小气的。
说有些国内就像宣教比较多的，像温州啊河南一些团队，像去云南一些少数民族，也有做的，不过还是比较少吧。
就像刚才讲的，你今天做都是到远方去做。圣经里面
不是去远方
给我们看见的东西就是在你家门口的，这个叫做邻舍，你邻
舍
有需要你要帮助他。好了，那我们再往下面看，这底下有一件事情啊，他说你们不可偷盗，这个明白，不可欺骗，这个也明白，也不可什么彼此说谎。什么是说谎我明白，什么叫做彼此说谎呢？
那个不可偷盗这个第八条诫，蒙哥要仔细讲一下。
这个
第八诫，你姓朱啊。
哎，你这吃我豆腐你。
剪掉。替小贝打抱不平。
车子上的请问
找吗？欺负小贝欺负惯了，哎，这个偶尔
不太习惯被人家。你这个算是什么彼此说谎吗？什么叫做他为什么会把这个彼此说谎提出来？什么叫做彼此说谎？
彼此说谎，
你能不能举出一个例子来叫做彼此说谎的？
信徒中间吗？
这应该是讲给以色列人听的。
哎呀，这一下子那个举例子还真的不大好举嘞。
生活上的例子呢，要是圣经的例子不好举的话，我们生活上有没有这样的类似的情况？
我一发有时候比如说有一些比较虚浮啊客气的话啊，比如说像圣经中的耶利米书讲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然后大家互相说平安的，这个算不算彼此说谎呢？
就有点像啊，或者你说没关系，我也没关系，这种事情就彼此说谎。
明明是在教会里有一个，比如说那个结婚又离婚又结婚这些事情，大家就说哎呀，他只要来聚会就可以了。如果这样指责的话，那如果提出来的话，如果处理的话，他不来聚会，又没有爱心啊，那人家这等于是把这个罪盖住了，像发酵一样。让大家都觉得啊，这样可以。时间长了，大家也觉得这个事情不重要啊，都很平安。你
封气了以后就没办法再碰了，
对，
是吧？
这个算不算不诚实啊？彼此说谎就彼此不诚实是吧？
或者我们说这个说谎，它到底它的反义词是什么？
说谎就是
它的反义词是
诚实啊。
还有没有别的反义词？
还有什么信实？
我在想是真理。
真理啊。谎言跟真理，
因为谎言和真理一定是相对。那真理我们知道什么是真理了，耶稣基督是真理，神的话是真理，与这个不合却大家一同水火装甲，那个就叫做彼此说谎。那彼此说谎不是你对我说一句假话，我对你说一句假话，当然那个也算，但是我觉得这个彼此说谎呢，或许我们可以把它翻成合伙说谎。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些例子，讲不合真理的事情，不合圣经的事情呢，我们大概
那就是约瑟那个事情了，那十个哥哥跟老雅各
差不多， 我们一起把这个真情掩盖起来，或者我们一起把圣经里面所说的事情呢，故意不看，或者把它拒绝掉。嗯，那这个彼此说谎呢，就是在教会里面造成另外一种的风气，
嗯，
跟圣经所说的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这个照顾穷人的事情，一讲到这个事呢，如果是基督徒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心里面总会觉得有亏欠了。我们谁会对这个事情没亏欠的呢？嗯，爱弟兄的事，爱邻舍的事，我们肯定有亏欠嘛，不可能没亏欠。
爱弟兄不可虚假。
对呀，每一顿饭我都吃饱，然后越长越胖，我不可能不亏欠，因为我周围一定还有一些挨饿的人，我可以有亏欠，你也有亏欠。如果我开始跟你说这事没关系，你开始跟我说，哎，别想这么多，那个就叫做什么？彼此说谎。
彼此说谎。
对吧？
哎，文哥，我想起来啊，
嗯，
我的岳母啊，
嗯，
刚信主的时候非常的火热啊，那个爱心啊，
嗯，
我妻子回忆说那时候，那是真的就把街上的那个流浪的要饭的啊，
就带回来，
请到家里去，给他们吃饭。
是是是，但是
我后来这个事情比较做的比较少了，啊，一开始信徒那个爱心，哎，真的就可以这样做的。
是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出于偶然的嘛，
嗯，
他来了，我也有这个能力。我招待他，我传福音给他，应该是蛮高兴的事情。但当然你做多了会发现说，哎呦，这些事情还得有点智慧，你还得有同工，
嗯，
是不是？我这样持续做下去的话，哎呦，是有他一些难处，是有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今天好像很少做这类疯狂的事情，反而啊，有人要做这类疯狂的事情，我们就跟他说啊，不要这样做了，什么什么的。
往往吃一次亏啊，做十次，有一次做的还要被人骗，就觉得啊，这个事情可以不做。
这常常是因为没有同工的关系，
嗯，
同工一起有火热的心，我们能够持续把它做下来。哎，这个不是我要说，这就是人家白种人厉害的地方。
嗯，
我们常常讲说团队精神呢，团队精神呢，这个白种人他们真是有这个。哎，
我刚信主的时候，蒙哥啊，哎，我是做这个医疗啊、理疗啊，然后呢，刚信主嘛，我就觉得哎呀，天国的子民、教会的神的儿女、弟兄姊妹。哎，那来了我还好意思收钱吗？
是啊，
两个姊妹来了，一个姊妹来了之后呢，我给她做好了，她给我钱我就不要，她给我呢我就往奉献箱里扔。然后后来另一个姊妹来了，
嗯，
哎，说了一句话，从那以后呢，哎，我觉得这个事情这样做好像也不妥啊。那个姊妹说，哎，你不用不收钱啊，
嗯，
你给人家十次好了，你给我八次好就可以。
哦，这样子。
我心里想。啊，我心里想，哦呦，对我的期望值就是这样子的。
因为你现在信主的功夫应该，
哎呀，后来就不
加倍的高。
对，这个收全了也不行。后来就是适当的根据个人的关系啊，或者是弟兄姊妹多多少少，
是
便宜少一点，便宜多一点，总是
对了。
跟不信主的有一点分别就是这样的。
但是弟兄姐妹呢，往往在这些事情上就是不好的去考虑，因为我如果来找你。哎，但是可惜咱们住得太远，要不然蒙哥今天不是这里不舒服，是那里不舒服，那多好，对不对？咱们一边做节目一边给我搞，那很好。
有机会，然后又去美国打工，等蒙哥门前讨饭，看到一个哎其貌不扬、丑陋不堪的，哎，千万不要把我打发走。
可是你是本来就是做这样工作的，当弟兄姐妹来找你的时候，也应该事先要想好了，因为很容易体会到。我们就不说你好，就是一个别人，其实我在我们家的教会里面也有这样的弟兄，他就是很热心，但是本身他并不是靠这个生活，只是他很能做啊，他也真的是科班出身的，那弟兄姐妹就不太替他想，尤其是比较传统医疗，不管是理疗啊、推拿啊、按摩啊、针灸这种东西，哎，反正西医呢人家会想说这个要钱，中医基本上是不要钱的。那
就是一点力气，
就是一点力气，对对对，也没有什么高，就不属于高科技，对不对？
嗯，
就不太替这个弟兄想，这弟兄也有家，平常也有工作，但也有孩子，反正我们什么事都找他，他可以一个礼拜从头忙到尾。那我以前问他说：“你这个做的这么好，你为什么就不照这个做呢？”他说：“做这个会饿死的。”都是熟人，都是好朋友，他人又热情，那弟兄姐妹就不太替他想。我们接受你服侍的人还得替你想一想到底怎么样才好，那两边呢一定可以有一个合适的中间之地啊，让你的爱心也能够被大家接受，你也服侍到大家了，那大家也可以照顾到你的生活，因为这真的是你的工作嘛，
嗯，
应该是这样。保罗在支帐篷的时候，我不认为他那个帐篷都是免费的，
对对对，双手常常供给你们。
对，所以他是确实是带了一些收入。那这个东西是只卖给外邦人不信主的人，那保罗显然是见了谁都传福音的啦。
嗯，对，
对吧？那他是打什么折扣去卖呢？就可惜圣经没给我们好好的记一记。那他显然他做的也不是赔本生意，要不然他就不能够双手供给，对不对？同工的需用，哎，所以这种东西啊，里面显然是有学问的。但是这些的学问，尤其我们中国同胞啊，中国弟兄姐妹最不喜欢去动脑筋了。应该好好的去想一想，因为就在我们教会里面，就拿你这个行业来讲的话，来找你的人都需要好好的想一想，你也需要好好的想一想。
嗯，
然后照着你们彼此的关系，应该有一个很开心的中间之途。
嗯，
肯定也是有圣经榜样的。那到底怎么做？哎呀，咱不知道。
嗯，
但是你看这个，在外面看这些白种人。他们无论是做善事也好，医疗的活动也好，他就能够长期保持下去。
嗯，
他们有一些规矩啊，他们也不是太动热情，他们也不是绝对冷酷啊，公事公办。不不不，他们真的是很有智慧。你看，所以他们外国人可以到中国开个孤儿院，他一开可以开几十年。
嗯，
他可以开一个医院，他这个医院也一开可以开很长久。中国人就不太会这么做，自己做善事可以。啊，团队做善事往往就很多的地方就会走不下去，
所以很少。
嗯，但是这些东西都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或者说不是这么容易的，因为我们今天的初信造就给弟兄姐妹一个印象，真理学会了，好好来聚会，哎，了不起加上个十一奉献，要祷告，要读经，哎，
嗯，
拍拍屁股走路，大家都好了。实际上，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很有学问的，
嗯，
你必须很花心思的去。无论从孝敬父母也好，与邻舍来往也好，与不信主的人来往也好，与弟兄姐妹来往也好，这里面有好多好多值得思想的事情的。
嗯，
做基督徒其实蛮累的，
蛮累，
真的。你要是面面俱到，中国人太懒了，太不愿意花心思。怎么样让我们的见证能够持续稳定，又能够像山上的城，像点起来的灯台，又不会后继无力，又不会招人家闲话，实在是需要有智慧啊。这个是耶和华给以色列子民的初信造就与我们今天的初信造就之间很大很大的不同。
现在国内在这防范异端啊，这些啊，这些好多事情都丧礼婚礼这些事情，哦，整天都忙得同工。比如说一个查经班，哎，同工就没大有人来，因为平时已经很忙了。
你把自己累坏了，是不是很多的事情需要重新考虑了？什么事情的，什么的做法是比较重要的，什么是比较不重要的？而且总得回头衡量衡量。那或许这些耶和华的初信造就呢，可以给我们一些参考，好吧？那鸽子弟兄啊，咱们今天停在这个、猪八戒这个地方，就是你们不可偷盗这
一条，可要剪掉，要不然我不放逐世外桃源出去。
不会不会，小贝要请你吃饭。那下回我们就从这个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开始、啊，看看这一些东西呢，用在今天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帮助出信的弟兄姐妹，好吧？
嗯。之后是且听下回分解，
谢谢你了。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